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在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度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里，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能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吴世正弟兄，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丰富经验的一位民意代表。那今天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要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通常听到民意代表或许会想到，诶，可能要跑很多的红白帖，那是不是要跟着拿香啊，或者说是不是需要跟黑白两道之间打交道，这个好像都是在我们台湾对于民意代表的一些既定印象。可是他今天是一位基督徒，以基督徒的身份要来跟我们分享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影响他，不只影响他的工作，也影响他的整个生命。那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吴世正弟兄他的生命故事。议员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议员，我想请问哦，从小您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
好，我家里面其实我自己觉得就说是氛围是一个很自由很开放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啊，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尊重孩子意见的母亲，那从小呢，我意见就很多，然后并不是对她的所有的这个意见都能接受，所以但是她也都能够容忍，能够包容。那我父亲基本上也是因为比较年长才这个生下了我，所以这个我父亲对我也是很包容就是不像大哥大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那个听说是打得很凶啦但是我是没有。对，那基本上呢我是不会让这个父母会生那么大气的人了。
所以您也是乖巧的小孩当时。
不乖啦，但是还蛮巧的。就是意见很多那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啦。所以父母是很包容很开放对于我的这个反应啊，都还蛮能接受的了。
那功课表现嘞？
功课表现就是普通啦，还可以，还算不错啦。那我父母也不会管我的功课，他们就觉得这本来就应该 自己去处理，嗯，所以也是因为有这一份的尊重或者是接纳，所以我觉得我都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嗯，我想问问议员哦，对对对，小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可能选举不像现在哦，非常的密集。当年可能我们对于这个好像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想象，可能也不是说哦我要来选举。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小时候你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在这个自由发挥的家庭之下。
因为意见就很多嘛，我记得我小学写的作文，一定大家都写过我的志愿。我的志愿就是要当总统。
哦，真的？
对。然后我记得后来国中就觉得啊，这个当院长也不错啦。到高中就觉得当部长其实也可以。然后没有，这个也是就是一直一直越来越确认现实，确认现实，就是不像小时候那么的这个
远大的理想，
对对对，敢那么大的去想象自己了。那所以这个很早，其实就因为我是从国中开始啊。国中开始就我的个性就越来越明显，就我对很多这个别人的事情是很热心的，我就很喜欢帮助别人，很喜欢帮忙别人，而且会很尽力的帮忙别人。那对于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或所谓不公正不正义的事情的我在国中的时候就会起来帮同学们讲话。对，那我记得国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那种有大家公认是这个管教最严格的老师，刚好就是我的导师。那我一进去就当班长嘛齁，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这个成绩不到呢，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高标准，就是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但是你导师若觉得你没达到，那就是一分一下，一分一下。那我们老师因为这个练过中国功夫，
哦，有身段的，
所以他的功力很好。那但是那的确我们班成绩是不错，那但是有一些同学真的他实在是赶不上，那就说被修理的蛮惨的了。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才第一学期，对。然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站起来就跟老师讲，老师你不要再打了。然后哇，全场吓到，那老师也愣住了，因为他是最有名的很凶的老师，但是他很有风度，他说他也愣在那边愣了一下，他就说哦好吧，班长替你们求情，那今天不打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一下子就是整个学校都就传遍了，
所以这也让你人缘变得很好吗？
对对对，就是我会忍不住，觉得这样子我受不了，所以我就会起来讲。对，那所以国一就被人家推选出来要选，我们那时候用选举的校内的模范生。对对对，然后国二也类似，又碰到一个第二凶的老师当老师。结果他也是类似的情形，那我也是一忍再忍，实在是不行了，我就也是老师你不要再打了。对，那这个老师也吓到，那当然也就停了，也就收敛很多了。所以国二又被大家拱出来选模范生。对，那前面两次都因为有迟到一次三次不能选，然后到国三人家还是要我出来选，那国三我是没有迟到了，所以可以顺利的选举了，选模范生。然后那因为帮忙的人很多，那也让我选得很热烈。我们那个时候你们这么年轻可能还不知道，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解严，还在有戒严令的时候，所以选举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那个时候，那结果我在 学校的选举，因为闹得太火热了，那个当时的中视新闻还派了记者来采访我。
哦，真的吗？对，
采访一个国中生，因为就是啊，要讲校园民主 的过程嘛。对，那因为选的太热烈了，就大家
甚至有上新闻这样子，上到主流媒体，
对，传到各校，然后传到新闻部去了。对，就是所以我是从国中开始就觉得这个要从政这一条路了。
哦，那当您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的时候，包括考高中或是考大学，您是怎么样选择的呢？
我大学就是只填政治、法律、经济，就这填这三个系，其他都没有填。
嗯，
那后来考上就是如我的希望，考上政治大学，政治系，那我后来毕业了，还念了研究所，政治研究所，所以都是政治。对，我从小就决定要从政。
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就是可能哦，我想在您念大学的时候，可能就会知道说，诶，很多政治人物他或许是要有家族的背景啊，或者说可能要跟一些大公司有一些关系，可能才会比较容易选举。您有这些背景吗？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对，我父亲母亲曾经很早以前在基隆市政府当过公务员，那也离开很久，那所以跟公职有关系的也只有这样子。那我父亲公职之后有做过，有这个帮朋友开过公司之类的，那但是也不是做了很久了，没有什么背景。所以我后来念完了研究所之后，我自己觉得念通了，决定放弃从政了。
哦，
因为台湾说在选举，就像你讲的，没有这个家族背景、家世背景，没有这个资源背景，基本上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自己念政治念了七年，终于看懂了，看通了，就是很多那种理想性的啊，什么这个济世救国啦，这个帮助人民、帮助国家这种理想性的想法，那碰到现实，你就知道说，哦，那差很远了，那差很远了，就是实际的政治跟你理想中的政治是有很段距离，很大段距离。那你要达到你的理想的政治的话，那这个条件太难了，太多了。
那作为一个这个名校毕业，在当时应该政大在大家心中会认为说是文组非常好的学校，然后又是研究生毕业，顶着这个光环，你有考虑过做些什么事情来可能是其他的方法，或是就毅然决然的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践过去的这些想法呢？
其实后来我是放弃了，所以我后来有机会出国念书，念的是企管，就是想啊，自己理想的工作既然不太可能的话，那找一个社会上各界都需要的管理，总是有工作了吧，对，所以我就去念了企管，念了企管回来之后，就是也在民间的这个企管顾问公司做过两年，那也就是慢慢几乎要放弃从政了。好，那后来是因为中视那时候中国电视公司招考记者，那我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在华视曾经考上过记者，所以也做了一年记者。那我从小就很爱看电视，很爱看新闻，所以中视等我回国之后，中视又在招考，所以有这个机会我又去考了，那也又考上了，所以又进入这个
媒体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了，喜欢看电视嘛，喜欢看新闻，那还有哪里可以去？那就是电视新闻部，对，那就进了。那因为我念的是政治，所以就
分到政治线，
对，政治路线、党政路线， 然后就开始又回到政治这条工作上面了。
嗯，
对，那这个，所以那后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约在这个时候，好，那工作做了没有多久之后，我就因为因缘际会就受洗了。
嗯，
所以开始了人生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吴议员有跟我们讲了，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心怀大志，最先原来要想选总统，但一路退，他甚至觉得说啊，真的学政治其实没有办法付诸他心中内心真正的理想去实践哦。但是他因缘际会进了电视台，然后同样的是跑政治线。后来竟然因缘际会之下，哎，成为基督徒，然后也选举了。我们分几个层次来问哦。一来是，我想问议员，我们一般人对于电视记者的想法，或许就是，哎，我想要透过新闻，哎，我制作的每一则新闻，或许哎可以达到本来您刚刚提到的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公益啊等等的，或者说以比较个人的角度，或许想要爬上这个新闻主播台啊，或是电视台主管等等的。您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回味一下，然后又是怎么样子跟信仰踏上边的呢？
嗯，好，这个的确啊，我们我开始参与新闻工作，其实也因为从小就有那种有一股那种正义感，就觉得这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需要被帮助的人很多，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利用新闻的报道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然后让社会注意到，让这个社会更进步。那的确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做了几年记者之后也的确想办法有这样子做，但是呢报道出来之后并不见得会有这样的制度因而改善改进。嗯，那就觉得说那这些政治人物在干嘛，就是很多事情以我们记者角度就是看得很明显问题就出在哪里，应该设法克服万难去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个国家更进步。那常常就觉得说其实他就算看到问题，但是他也看到了困难，然后就装作没看到，就是继续让这个问题存在。嗯，当然也许久了实在太多问题出现之后，会有人想办法慢慢把它去克服，但是当时我的感觉真的就是说，当记者报道出来结果没有让这个事情改善，这个没有政治人物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觉得是有点挫折了，因为毕竟我们有这股正义感嘛，从小就这样子。那后来是有因缘际会，因缘际会这个当时这个我的党呢，因为在前一次选举选一个大败，那就他们高层就觉得要需要有新血加入，所以有这个开放新人这个能够报名。对，那我就觉得那这个就是机会来了。而我原来不是已经去念了商，然后又做了记者，然后其实我也坐上了主播台，
嗯，
就基本上看起来是走得也蛮顺的了齁。那但是那个心还在，那本来是不再敢想这个事情了。那也就是在那个关键的阶段我受洗了。
嗯，
受洗之后没有多久，就我就觉得，哎，既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嗯，
好，那基督徒，我那时候就这么单纯，那才刚受洗，还很稚嫩，然后就觉得那基督徒应该要从政，
嗯，
因为政坛上这个基督徒太少了，
嗯，
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事情要做的很多，但是就觉得没有什么进展。以我自己内湖，我住在东湖的 交通状况就类似这样，嗯，就是那边常年的塞车，嗯哦，那我记得每一次选举的时候，每一个候选人都会来说啊，这边的交通问题我来解决，我来处理，就好像就不见了，
嗯，
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在处理这个事情了。那我就觉得，那我来处理总可以的吧，
嗯哦，
所以也就是受洗之后，那个觉得应该要从政，然后可以解决事情，我想要解决一些事情，嗯，所以就去报名了，然后。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勇气了，那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
嗯
哦，那真的第一个神迹就发生了，哦，我去登记的时候呢，我前一届登记的时候很多新人要抢，那但是全军覆没，
嗯，
就等到下一届我登记的时候没有一个新人再出来，
嗯，
因为上一届经验太可怕，大家都不敢出来跟老将争嘛，
嗯，
结果我登记完之后就我一个新人，
嗯，
然后没多久之后内政部公布说内湖因为人口增长多一个名额出来，
嗯，
那当时只有我一个新人登记啊，那所以国民党要多提名一个，那只有一个人登记，那个
这个机会就掉到头上来了，
主委就说啊，那你演讲个十分钟我们听听看，可以的话那就提名你了，就是，这样子，嗯，那我念政治又当过记者，讲演讲十分钟绝对没问题，
嗯，
所以他们就提名我了，就这么简单。以前光争这个初选的名额，嗯，那要争
要花好多钱，
对，好多钱，好多时间，好多精力，结果我就是去登记讲个演讲个十分钟，还可以，还可以，好，就提名你，就这样子，嗯，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刚受洗，我那时候常跟上帝也有点开玩笑讲，我说神啊，你帮我帮的实在太明显了，
嗯，
就这样，因为大家费尽心力得不到的机会，对，那我只是去报个名就有了，
嗯，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启我的从政的生涯了，嗯。
我们回头来讲一讲议员您信主的这个过程哦。嗯，其实从小刚刚听您描绘童年一直到站上主播台好了，其实好像您都很希望说，哎，透过自己的实地的参与，或者说透过认真的工作，然后想要改变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会是需要反向思维，是打开自己的生命，然后承认自己的不行，让耶稣来做这些事情。那您怎么样子会有这个样子的转变？您第一次听到福音，或是您第一次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怎么会觉得说你是一个有需要被帮助的人呢？
OK， 好，那这话说从头啊，就是当年我就国外念书回来之后哦，那没有多久，那我当时女朋友，现在我太太，她妈妈哦，在美国也生活了好几年之后也回国来，那她还在美国受洗了，所以她回国来之后呢，那我女朋友当然要陪妈妈去上教会，那我呢要追女朋友，当然要跟着一起去教会。
嗯，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关系，我进到教会了。
嗯，
那进到教会的时候，当时真的就觉得我们是这个所谓知识分子，哦，对于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想法啊，哦，那个时候是觉得，是觉得有点这个蛮好笑的。
嗯，
所以我跟我女朋友当时就在里面打打闹闹，像小学生一样，就觉得那些基督徒真的很可爱，哦，碰到什么问题就是主啊主啊，哦，就是什么都祷告，我们就想说这祷告这么有用，那这个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嘛，就祷告就好了嘛。好，哦，那虽然是一直这样打打闹闹，可是真的圣灵感动，哦，那后来我就越来越闹不起来了，就听到，就听得很认真，越听越认真。然后后来呢，就听到泪流满面，
嗯，
然后泪流满面。那这个已经，我女朋友就已经觉得说，哦，你，哎，你不要这样
走火入魔，
你这样很难看的，啊，哈，你不要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不行哦，后来不要说听到泪流满面， 这牧师一开始要讲话我就开始了，然后后来更严重到就是说也不用牧师上台讲话，那诗歌一唱我就开始了。那有一次我还没有进到教会里面，还没有坐在里面，我刚推开教会的门，一推开一进去才推开那门，啪，好，泪流满面，这不可抑遏的。
但当时您刚刚讲哦，就是作为一个算是社会中的精英，有好的学历，出国念书过，有这个镁光灯下的工作，这些当时有想过说，诶，怎么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吗？是有怀疑吗？或者说现在回头看，觉得当时的心境是什么呢？
对，那个时候真的自己也很 shock 啊，那我太太也很奇怪，你怎么搞的？你拜托一下好不好？很难看的，你不要这样子。他一直劝我，但是实在控制不住。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叫做圣灵，充满了啊。那一天门推开，这样子泪流满面之后，结果刚好那牧师那天说啊，有没有人要决志？我实在忍不住，我就举手了，我就举手，他。那个我太太那个还一直拉着我，你干什么？你干不要举手。我说我不行了，这受不了，因为就是太感动了，一直感动，每一次一去就哇，受不了。那结果我就决志了啊，后来就受洗了，后来就变成我跟他妈妈坐一起，他还没有受洗，他坐旁边。对，
那我想问一下议员哦，就是我们再回头来聊一下，深入一点当时的这个心境哦。您说很感动，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您现在还有印象是当时觉得说，诶，这个东西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或是我以前没听过的，或是你有被什么上帝的话语给摸着的呢？
对，其实我觉得最感动就是耶稣对于这个身份很低的社会的边缘人的救助的爱的宽容接纳，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说因为我们当记者的，然后其实也看过很多这种社会不幸的故事啊，那他们的确很多弱势都很需要帮忙，所以每一次一讲到神那么有爱心的对他们，我就很感动，因为这跟我喜欢从小喜欢帮助人，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是需要帮助人，那我们要帮助他们。那当然以基督的角度，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神所造，都是神的儿女嘛，所以都是要爱他们。对，所以每一次我觉得最让我感动就是这一点，就是那么的谦卑，那么的低下的去照顾这些人。对，没有完全没有嫌弃他们，所以让我很感动。那我觉得我就是纯这样子的感动。那后来才知道说这叫圣灵感动。对，那当时主要也是就是被这些事迹所感动。对，所以就决定受洗，我就觉得这个信仰是没有问题的，是很深入我心的。
您刚刚说您其实也有站上了主播台哦，那在这个差不多的时间点，您或许有想过说，不要讲主播好了，其实记者平常也会在电视上看到您的画面这样。作为一个逐渐变成公众人物的您，然后您有想过说，诶，我成为了基督徒，在这个我跑的政治线圈圈，或者是在我的可能平常下班可能要跟一些政治人物要应酬等等的，再来或者说您其实心中也有想过我要成为公职哦，这些选项决志的当下，成为基督徒的当下，有没有考虑说，诶，这些可能会让你付上一些代价，在未来无论是你的职场也好，晋升也好，选举也好，会有一个不同的身份，然后可能要有一些我们讲这个打引号的牺牲好了这样。
其实我在受洗的时候还是在做记者嘛，做播报，那所以也还没有想到说要换跑道，那时候正在起步的时候嘛，对，基本上没有想到这个。但是受洗之后一年左右机会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单纯想嘛，因为还是基督教的菜鸟，所以 也没有什么很多经文的了解，就是觉得啊，既然是基督徒、哦、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想，既然基督徒，基督徒是好人，好人应该要从政，
嗯，
就是这样子简单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然后所以就决定抛弃原有的所谓一点成绩、哦、去选举了、
嗯
哦、然后记得那个时候跟我们总经理辞行的时候就说就因为要开始跑选举了，大概就不能再兼顾了啦。他说哦没有关系啊，你去啊齁，那个你的工作帮你保留齁、哦、留职停薪，你反正很快会回来上班。结果。
这么不看好你吗？
因为他基本上对政治的运作是很了解，他觉得这个条件实在不足。
嗯、
哦。那他非常好心啊，就是他觉得我帮你留着位置、哦、你还可以回来再当记者。嗯，那因为太困难了，选举太困难了，结果一下就开始了从政之路，一直到现在已经28年了，
嗯，
已经28年，对，这都是上帝的带领。那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就是后来就你受洗之后，神的带领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而且很明显。我不是讲了说神啊，你帮我帮的太明显了，
嗯。
就是因为你看我从小就想从政，但是后来放弃了。那神的带领的就把我再带回原来这条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带回这条路，然后给我机会，然后给我帮助、哦、那所以后来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甚至连党部都觉得党部的主委在投票前一个礼拜还来看我，特别来看我说带我一句话，他说：“施政啊，你还年轻，意思是什么？”
嗯，就是还有机会，下次啊。
结果我看他这么难过，我拍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说：“主委，你放心好了，我会当选。”
嗯，这是来自于信仰的信心吗？
来自信仰，因为在选举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神的启示、神的帮助、非常明显。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会当选，他说哦这个年轻人有信心是很好的哈、哦，他说我从事党务30几年了，没有一个候选人在选举前一个礼拜敢跟我说他一定当选，他只有你。
嗯、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当选。那时候党部都主委亲自来跟我安慰我，就说我们做的民调你。这个得票7000票，
嗯，
至少要12000-2000票以上才有办法当选。那7000票还差很多，他来安慰我，结果我反而安慰他，
嗯，
就后来开票跌破大家眼镜，不是7000票，是7000票的3倍，
嗯，
21000票，
嗯，
对，那全部人完全不看好，但是我在选举的过程中，我知道神非常明确，就已经是要我走上这条路。
嗯，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吴施政议员有跟我们说，就是他在选举的时候其实是大家都不看好的，但是让他保持信心的并不是民调数字或者是那些声量等等的，而是 他在选举的过程中感受到上帝在亲自为他开路。他刚刚讲了一句话，反复提了几次，都说上帝帮他帮得很明显。当然这件事情现在他回忆起来，这些都说是不可能的任务，以现在从事多年政治实务的他而言，他认为说选举，刚刚私下关麦克风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选举其实有太多事情是需要花力气、花金钱、花时间的，一般人基本上是不可能。但是诶，当时他又是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变成可能？其实不是他哦，是上帝怎么让这件事情变成可能？议员可以再帮我们回头来讲一讲吗？
好，这个的确，人家有一句俗话说，你要害一个人就请他去选举，他一定会被你害到。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选举了齁，那的确开始很多困难了齁，前面一开始讲的，因为这个自然被提名齁，同额被提名，所以觉得神啊帮我帮得很明显。可是真正开始选举之后，真的不是夸张，真的被踢、被赶哦，这个做事要打，那个常见，因为我们没钱没势哦，这个也没有什么资源，所以这个基本上大家是看不出来这个人能怎么选举、怎么当选的哈、那的确开始碰到很多困难之后，我甚至还在祷告中来跟上帝抱怨说，神啊，我早知道这么难选了，我就不选了，真的很痛苦。那但是我从头到尾呢，就是到一直到很晚，后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但前面前期、中期、中后期都是四个人选，我驾驶，还有我两个还在念书的学弟妹，他们还常常要托班回去上课，哦，就是这样子选起来的，所以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一次我还是继续去教会，因为的确没有什么别的依靠啊，只有靠信心，只有靠教会，还是礼拜天还是去做礼拜。那有一次就是正很痛苦的时候，那天牧师刚好讲人生的困难，哇，这下子这个问题我听完之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哦，哭得很严重，哭得受不了。然后当然就是最后就是祷告嘛，牧师然后讲完困难之后，然后我们就是来祷告。好，那一祷告那我哭得更严重，那但是呢这也是我第一次遇见神，哦，那这个真的非常美妙的经验。那就开始祷告，闭眼睛一低头一祷告，我一想说人生的困难，哇，眼泪停不住，哦，但是眼睛一闭起来没有多久，我就看到一排字bling bling 的，会闪着闪闪，这样子一排字在我眼前出现。孩子，你不要担心，你是我拣选的。我那个时候才刚受洗一年多而已，我想说啊，还真的有这种事。然后我本来哭得稀里哗啦，眼泪鼻涕，我就停了，因为我在思考刚才看到什么。然后我就，那我旁边女朋友罗太太就说，哎，她就傻住了，她看着我，本来哭也很正常啊，那停住就很可怕。他就一直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看，然后我看他这么紧张，那我要安慰他，我就还笑笑的对他，笑着对他说，我当选了。就把他吓到，哇，他想说，哇，真的有人选疯了，就是眼泪鼻涕满脸的一个大男人，然后跟你说我当选了。他当时真的傻了，想说这个人我还要不要在一起啊。但是我那个第一次看到，就因为那么的急切，那么的痛苦，那么的没有出路的时候，神就直接安慰你，因为时间很有限，很赶啊。我就知道神一直在看顾我。对，那既然是神拣选的，所以我后来就同样的场景，同样的选举的过程行程，那我每天都是期待着神迹。期待的最后一天，所以才会有投票前一个礼拜跟主委说我一定会当选。虽然大家都不看好，到最后一个礼拜还不看好，对，那感谢主，就是那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而且你跟他求告 他必定帮助你，而且他会很快的很直接的让你知道他在帮你。
嗯，
感谢主。
议员我想请教，就是当您从事了公职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会来拜托你，有各式各样的请求，那你也可能需要在中间做一个调和者等等的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政治人物需要符合每一个选民的期待，但是每一个期待未必它是来自于善的，未必符合您从小心中想要达成的那个正义。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格外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有另外一个正义是比你原来认知的正义可能更高更严格，你是怎么样子维持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又身兼是民意代表的身份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的守则啦，这个行为的准则，神对我们的要求，要谦卑，要与主同行，要帮助那弱小的，就像坐在神身上一样，他会纪念。那这些都是非常良善的，都是非常良善的。那当然有很多这个需要帮忙的人哦，的确他可能利益上啊或等等，那不合规定的不合法规的，我也反过来会劝他，就是你这个是不合规定的，这个不合法规的哈，那我没办法，你可能要找别的医院。对，我没办法处理。对，那也有这个，当然有一些这个选民会觉得啊，这个你怎么没有帮我什么什么？那的确我会老实跟人家讲，我不会说啊，我会帮你处理啊，放心啊什么，然后做不到，那我一定会诚实以告，然后跟他讲这个我没办法。你如果真的不死心，你可以找别的议员去做，但是这个我没有办法帮你。对，就是。对基督徒的行为还是有一些要求在的啦。对，那我们只能说常常记得，然后提醒自己。对，那我们是做给神，不是做给人看的。对对对，神知道我们怎么处理事情，然后该怎么做。对，那不是一味的要去迎合人的需求好处等等。对，那我们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的。那神会帮助我们。对对对，那神也会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对，
在接下来我想问议员，因为刚刚您讲到很多东西是您被上帝帮助，然后这个甚至说上帝帮你帮得很明显。但我相信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有许多事情是可能议员你心中本来有一些想要的事情，但是最终没有办法实现，甚或是有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这些场景在当上帝让这些事情临到你的生命的时候，诶，你有没有想过说用你自己本来的方法，或是用你的影响力，你的可以所谓这个世间的方法来处理呢？或者说你会怎么样想这个信仰在跟这些你没有办法或是上帝关门的这些事情，你会怎么样看待呢？
既然从小就要从政了，当然就是选完议员当然会想说啊，有机会选立委，那是刚开始当议员的时候。那的确我也尝试过，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上帝的安排，要我往这从政这条路走。那从政是没有回头路的嘛，就一直往上走嘛。那我也试过，那但是在党内的初选，立委的竞争是很更强烈的，对对对，那没有办法。所以我大概试过两次还三次，那不行。那我就想，那大概神没有要我去当立委吧。对，要不然神要帮助我，那谁能抵挡？所以我就觉得，那神要我继续当议员嘛，那我就好好做好议员的事情。对，那其实我觉得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赋予的任务或使命或者是工作，那你要了解，你要接受，你
你要发挥你自己的所长，自己的才能，你会上帝会帮助你，就会帮得很明显。对，你只要你有求告他的信心，那以我这么多年遭遇这么多困难的事情，选举选了这么多次，那困难的太多，那到现在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比起很多候选人来讲资源是非常少的，就是几乎看不到我的看板啊，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就是靠着神的帮助，在这么多年我非常确信神是信实的，他说你求告他，他必帮助你，他就是帮助你，帮助的很明显。所以我在这么多年有很多亲身的经验，那对，我后来甚至就是也听过这个圣灵或者是小天使在我耳边讲话，然后在未来有印证，所以就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对，
您讲到说其实你也有过自己想要往前，包括在这个职位上要想要去争取更大的位置等等的。但当您回头来知道说哦，这未必是上帝要带领你的路的时候，我相信在您起心动念时可能也觉得说诶，这是不是上帝也可能为我铺路让我往更高走，但是你又接受说哦，或许又不是这条路，这个心境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一般人可能会很死命的认为说没有没有，我就是要一路往上这样子，但是您刚刚又很释怀的讲说哦，或许上帝其实给我的是这个样子，然后也讲的说他的指示是相当清楚的，在节目中是如此清晰的跟我们这样表达，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您是怎么样的学会这个聆听上帝的声音的这个功课呢？
其实这也是真的是学习过来，以前也就是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哦，我们自己觉得这条路是这样子啊，就继续走下去啊，那一定会成功。其实我觉得神就是他也希望你怀抱着希望哦，怀抱着梦想哦，去达到更大的任务。但是我们有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是你自己要随时告诉自己，我要确定哦，这是神的意思。那如果很明显不是哦，那你也要接受，因为这神有神的安排哦，是神在安排你，不是你在安排神。你要干嘛就干嘛，所以不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学习，那但是我觉得也让我就是很释怀，就很平安，就是其实都是神替我们安排好的，他了解我们，从我们在母腹中他就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适合做什么工作，他要安排我们做什么工作，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得好，我觉得就是这样子。那当然你想挑战更困难当然也可以啊，那也许神会在很明确的地方帮助你，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自己就要想，就是说那我在什么方面可以做好啊，我的使命是什么，其实绝对有你可以发挥的地方，那神一定会帮助你完成他给你的使命。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其实刚刚在麦克风关机的时候，议员有跟我讲到许许多多他在过去从政之路选举的时候经历上帝的经验哦，那这些经验其实都给他很大的信心。当然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以我个人听完这些当选顺利的这个进行选务啊这些的事情，其实成功的故事我们好像常常听到，但我其实个人最好奇的另外一件事是在 我们在努力工作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结局是否会成功。我们在中间可能会焦虑，可能会睡不着觉，可能会其实心情有很大的影响。我相信不一定是选举的人，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为很多其他的事情在努力奋斗着，但是那个结局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然而刚刚议员您在节目当中描绘到自己的过去人生还有信仰，其实你是充满信心的，但我们的人生其实时常会遇到一个阶段，是我们或许认识上帝，我们也祷告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上帝是沉默的，上帝未必马上回应你。上帝如果直接关了我们的窗那可能还好，但是如果留了一个空白，让我们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那边忙碌的时候，我相信议员您过去应该有非常切身的经验，您是如何度过那一段的？您是如何坚持说我要照着上帝最初给我的那个感动努力下去的呢？
嗯，好，我觉得这问题很棒，很多人都会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的想法是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说你要认真的祷告。就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是一直在讲自己的事情，一直在讲半天讲半天，其实你要停下来一下，等上帝给你一个回应。那我个人的经验是，就是说他一定会给你回应，他一定会给你回应。你不要一直讲一直讲，你把你自己的声音都盖过去了。那我的经验是那个回复是很会很清楚，会很细小，你要静下来听啊。他也许不是那么直接，马上给你很明确的答案，但是他会有个答案给你。那在受洗后比较前期的，就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就是多看经文啊。因为我们不熟嘛，哈，没有那么熟，多看经文。你祷告的时候啊，你讲完你的事，你静下心来。常常会有经文出现，就是你看经文那么多，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文，这完全无法预料。可是你仔细听，你会有感觉，你会有感受，你会有一个经文的想法出来，你去查考那个经文，绝对会有给你很大的帮助。那是就是来自神的话语，一定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要自己去天马行空去想别的。那除了经文，那甚至有很多很明显的事迹啊，我个人听过，有听过一些这个，我觉得是小天使的声音啊，那也有很多很明显的征兆。那其实最重要一个，我觉得你要有信心的祷告，你要相信神是在帮你，是确定在帮你，因为圣经上就讲。求告他的，他必应允，他必帮助。他讲必耶，他一定会帮助你，不要怀疑，你不要觉得不太可能，凡事都可能。那我讲一个比较，大家也许觉得有点开玩笑，但是神的能力这么大，他这么爱你，你跟他求再小的事情他都很开心，他都会要帮助你，因为你是他的爱子，他又就是要帮助你。那以我们选举的人，或者是其实一般人都是这样。我常常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回家，有时候比较晚，没有车位，没有停车位，我都在路边找车位。那个时候实在没办法，就会祷告，就是神啊，可不可以派个天使帮我们找一下车位，能不能给我一个车位，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但是你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操练，你可以操练自己，你有没有感受，你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心里面或是来自天上的启示。会啊，我们跟神的距离是这么的近，这么的直接的反应，以我个人经验。所以我觉得各位弟兄姐妹就大胆的祷告，信心的祷告，神会给你答案。对，那常常就是就像你讲的，这边没有车位，但他另外有一个车位留在给你，又开了一个窗给你。好，所以大胆祷告，信心的祷告，而且要
倾听神的回复，哦，绝对是有意义的。
嗯，
给大家参考。
今天非常感谢吴士正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吴士正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全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 四处寻找我的心。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